今天开始我们学习大乘庄严经论。这是弥勒菩萨了造的重要的一部论书。是唐朝的时候这个波罗波迦罗密多罗翻译的。就是他是比这个玄奘法师早一点到中国来的，然后带来这个大乘庄严经论的梵本就翻译，翻译了之后呢，后来也有人讲解，就是玄奘法师也没有重翻，就是从这个相应的这个佐证呢，历史的一些资料啊，可见呢大概这个三藏波罗波迦多密多罗呢也是戒仙论师的弟子，所以从这个唯识的见解上跟玄奘法师应该是相近的，没有什么出入的。那如果说思想上体系啊会有大大的不同呢，想必玄奘法师可能也会这个再做一个翻译。你像这个辩中辩论呢，辩中辩论就有古说新说两种。古说是真谛三藏翻译的，它是南朝陈朝的时候翻译的，在广州的智子寺，就是他本身呢他是印度人呢，想回国了。想回国呢，这个坐了船从水路走，结果风一吹呀，也吹回来了，吹回来靠了岸呢，在当地的太守要请他弘法，所以他就在智子住啊，智子寺住下来，然后讲舍论翻译了俱舍论，翻译了二十颂也翻译过那么辩中辩论也翻译过。早期的唯识体系在真谛三藏的时候呢是一个比较成熟期了，那么在之前呢没有那么成熟，后来就是在发展呢，就是到玄奘法师这个过程真正完整的这个建立了这个体系。那么这个是比较相近，所以他就没有重翻。在历史上呢有净慧法师的这个书吧，就是大乘庄严经论的书，一共有十卷，但是没有找到。近代呢有一个翻译新有一个翻译叫大乘经庄严论宝曼书，这个是近代的一个翻译，是从藏系里面呢翻译过来的，有解释，是说这个吴卓贤呢论师写的，做了一个嘞注解，那么相应所有的资料啊，目前所了解呢也就这些，但是这个论呢也不是很这个嘞难懂，就是说这个文艺啊比较简明，这个宋词的明了，就我们依照这个论的本身来学就基本上可以了。那如果是想呢深入一些，那可以找一些其他相关的资料比如说像瑜伽师地论，色大乘论啊，还有结合前面一段时间学的这个辩中辩论呢，综合起来，那么这样我们对于这个大乘庄严经论呢就会比较熟悉了，会比较有一个好的了解。本论的一个特点就是说了，它是比较细致的，而且是有体系化的一个佛法介绍，不但有这个佛法的原理道理这个嘞阐述，更 这个呢有特点的一个地方呢，它就是结合了这个修正的方法，就是不但有理论，而且介绍实践方法，这是本论很重要的一个特点。其实在大乘经典当中啊，三观禅经典也是如此了啊，它这个有很多地方呢因机说法了，都是这个开示觉悟的这个真理，告诉世间人这个嘞生命的内涵，生命的真实意义是怎么样的，说缘起，说四圣谛，说无我，大乘呢说一实相，说空性，这个主要是道理上的一个揭示。那么听闻者呢受了这个启发影响呢，升起深刻的观察，升起华喜，乃至于契入相应，有的就见到圣果了，或者是大乘的话呢见到法性了，是这样的。那具体说到一些修正的方法呢，那有没有呢，也是有的，就是在这个声闻成经大乘经典里面，大小二乘经典里面各个地方上落在其中，像有的地方讲这个四坚定的修法，初禅怎么样，二禅怎么样，那有一些地方呢就抉择这个世间观察了，世间定呢跟这个初世间的差别，初世间的时候啊，这个圣者跟圣者了之间的差别。那么在这些抉择，在这些阐述当中呢，就含摄有佛法实践的内容。正是由于有佛法的实践，才可能证得圣果啊，才可能呢契入圣道，有这个证得圣果了，成就圣果了，这个阶位上的差别，就是由于这个修正，这个层次不一样，浅深不一样，不仅仅是理论上一个认识就可以了，理论上一个认识还不够的，还不解决问题，还要付诸于实践。所以在上述各处当中啊，如果是理解佛法道理又有一定基本经验的人，他看的时候就能够把它综合在一起。所以真正这个写这些论著的一些大德了，像证声闻果的、证大乘这个空性的菩萨们，他们都是有一定经验的，所以才能够著书写作这些论点。你像这个瑜伽一系的论点的来源，那就是无着菩萨的这个因缘，这个与无着菩萨的这个功绩啊，很有关系。他最早呢是在这个有部出家，后来又学独子部，找一个不可说的我，结果找不到，这个后来是这个宾头楼尊者了，告诉他修啊修法了，后来他真的声闻果位，真的声闻果位之后，他不以此为足，然后进一步去向大乘这样的因缘，还入光明定呢，入定当中呢，上兜率内院向弥勒菩萨请教，这个大乘的甚深空义、甚深法义。那么弥勒菩萨就跟他说法了，跟他揭示了，那就是揭示了以这个五论为主的这个内容。在汉地当中呢，根本论是这个与切实地论。那么这个卷制广一点的，再有呢就是这个大乘庄严经论，是这样的。然后他听了之后，听受了这个论诵之后，在世间的弘扬，在世间宣传，然后他的弟弟世间论师啊，跟他一起弘扬为瑜伽一系的这个论点，弥勒菩萨的这个学说。那么这个大乘庄严经论呢，这个论文呢是由世间论主呢所作，跟这个辩证辩论一样的是相近的。辩证辩论里面诵 是弥勒菩萨这个嘞造的。那么这个解释长行是世亲菩萨造的，是这样的。那么像这个无着菩萨啦，他们有这样的修正境界啦，修正经验呢。弥勒菩萨是补处菩萨，他是为补这个嘞释迦世尊之后，就是有这个受记啊，将来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之后，这人寿八万岁大地平坦呢，弥勒菩萨来人间龙华山会说法，度化很多人，成就圣果，这样的。那么他的智慧也是很深广的了，对于佛法的这个修正呢，他已经呢很圆满了，只要因缘成熟啊，来示现成佛。那么像无着菩萨，像世亲菩萨，这些大论师，他们也有修正的这个经验的。那么再有弥勒菩萨这样的启发，那就更加能够深入了。实际上在这些经典当中啊，各处都有，那我们初学的人呢是不那么容易懂的，需要这些论师，这些菩萨声闻的阿罗汉们，他们对于大小二乘的义理静心觉引发威显示出来，显示出来。你不管是这个佛法的学问呢，世间的学问亦是如此。世间上有一些东西是很好的，但我们不知道啊，那有懂得的人给我们介绍，那大家就会呢开始接受，开始了解，这个开始去运用它。那么经典里面这些实践的一些方法呢，在后期啊一步一步这样这个嘞发展的时候，介绍的时候，就更加的这个嘞完善，更加的把它整理起来了，是这样的。而经典里面本身有这样的意思，我们看了这些之后再回顾过去一看，这个时候你读般若经呢，读华严经呢，读法华经呢，读这个涅槃经呢，等等等等这些了，你就能够知道这个相应的这个意趣了。那么这个大乘庄严经论呢，我们先说这个嘞题目，先解释这个题目。首先呢，这个藏呢属于论藏所设，三藏呢是经藏、律藏、论藏三藏。在俱舍论里面呢，讲这个论藏呢是佛的智慧心的等流，就是从佛的这个智慧当中啊等类而流的，能就是说觉者法义，觉者性相，这个进行了整个的这个纲要归纳整理，叙说佛法的原理，叙说佛法的实践方法，叙说佛法这个所升起的种种功德，就是所起的种种这个妙用，那么是这个嘞论藏为主要的。那么这个经藏呢是称为契经，又称为修陀罗，是佛的这个定的等流啊，它是这个佛力因机而说弃众生的这个根器，依自己这个嘞智慧心啊，内心当中啊法性等流啊开演出来的，所以契理契机。那这个律藏呢是佛大悲心的等流，由这个大悲心所摄，教授我们众生的学处，学处也就是说我们学习处，依照佛所说的这些戒行啊戒律啊来规范自己的这个身心行为，调伏自己的内心。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啊要修心呢不是那么容易的，虽然闻了法之后有了信心，有了兴趣，但具体怎么做呢？ 那佛就告诉我们学处，比如说在家呢修这个五戒，出家了这个沙弥十戒了、比丘戒了、乃至于大圣呢、菩萨戒了这些，那又称为调伏，这个是佛的这个悲心，还有这个定，还有智慧的这个类，等流性是这样的。那么这个论藏所摄，这个是属于就是本这个论著啊，这个书啊，它是属于论所摄。论藏最初期的时候呢，那是有佛所说的论的。这我们看这个经典，你比如说这个解深密经，解深密经是唯识一系、瑜伽一系啊所依的根本这个经典之一，其中还有大乘阿毗达摩经呐、楞伽经呐、等等，像这些经典它就有论的这个性质，论的形式，里面讲这个唯识义的安立修正的方法，从初地乃至于到这个实地过程当中啊，相应断除的烦恼啊，断除的粗重啊，所以它非常有一个概要性，有一个概括性，这个是经典当中啊论的性质。你像声闻藏里面、小乘藏里面，这个像阿含经啊、杂阿含、增阿含、长阿含、中阿含，里面有些地方呢，它这个论述啊也跟这些论点是相应一致的，像某处的时候，它重点呢就是揭示，揭示这个四圣谛的道理，某一些地方呢，这重点就揭示啊，这个嘞，菩提分的道理，菩提分的这个内涵，所以它也是有一定组织性的。那么在佛以后，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啊。佛教的这个兴盛呢，先主要是声闻成呢兴盛，然后再进一步这个根基发展呢，大乘比较兴盛，所以一个教法，到底哪个是最好呢？不是说它一定最好啊，就会一定会很大的这个流行起来。这个教法要流行起来呀，它有两个方面。一个方面是这个时代背景，一个方面呢就是有人来弘扬，有人弘扬呢，有人呢这个来宣传呢、教导啊，那么这个你才有机会学习。时代背景呢，就是说人到这个根器啊，到这个因缘成熟的时候，他更加容易接受，更加容易信受，能够有兴趣来了解。那么早期的这个论点呢，是以声闻乘的论点为多，那慢慢发展呢，这个大乘的论点呢为多，是这样的。那么到后期啊，主要两大系，一个系呢主要是中观系的论点，发展的比较丰富比较好，一个系呢是这个唯识系，也就是瑜伽系的这个论点呢弘扬的比较广泛，比较多。那么这个论点呢，它属于是瑜伽系的论点，是弥勒菩萨所说的一个根本论点。那么这个大圣呢，是对小圣来说的，大小啊各有不同。大圣呢，它主要是自立，从这个发心、修行方法和修正结果来讲，都以自相续解脱为主要为核心，这个是小乘。那大乘的话呢，它是以自他相续，就是一切众生相续为中心的解脱，这个嘞，从这个发心也好，从这个目标也好，其实从这个方法也好，都是往这个核心，都是围绕这个核心而展开的。 那么这个是呢大乘，从传统的角度上来讲呢，小乘呢唯在自利，大乘呢重在利他，那有的人不太了解这个大小乘意啊，就会产生一定的误会。有的人呢认为说这个大乘呢是自这个利他，那利他的话去度众生呢，去利众生呢，那自己都还没有解脱了，自己都还没有成就，那怎么来利众生呢？这就是对于大乘呢没有真实了解，说的这个表层的话，佛范的话。大乘这个利他了，它有发心，有实践，有形成的结果。在发心上，一出发心呢，就是发大心，就是以一切众生自他爱利为这个究竟目的，都能够圆成无上菩提，也就是能够成佛，是这么一个广大愿。所以他这个目标啊，就是建立的很大很大，但不是等于说他这个目标一建立很大马上就能做到啊，能做到吗？不是能够做到的，那就是要进一步思维，如何才能够完成这个广大的愿望。完成这个广大的愿望当中啊，首要急切之物是怎么样呢？那就是要理解，要学习大乘教法，实践大乘教法，要有戒定慧，又有智慧。你怎么样去利益众生呢？你没有戒定慧，你没有这样的智慧，那是利益不了众生的。所以积极的目的就是怎么样呢？学习闻思佛法的道理，思维佛法的道理，修持佛法的道理，自行来化他。这不会存在于说你自己都还没有解脱啦，你自己也还没有能够成就啊，怎么样去利益众生呢？就是没有了解这个基本的这个内涵次序，而且所修的这个方法大乘跟小乘也是不一样的。在辩中辩论里面呢有谈到过了，大乘呢是以无常呢，无我为观察，这样展开的。这个是小乘啊，以无常无我展开观察的。大乘的话呢，是以无所得无分别智为展开的，所以这个观察方法就不一样。所以在摄化自他的时候，他入无分别境界了，生死涅槃不二了。能够次然立身，次然不着，于境界无碍。那声闻呢，它是由无常观察厌此生死，它的这个核心目的，核心这个我们现在来讲，就是说它的核心价值观是不一样。它的核心价值观就是认识到生命的缺陷，要超越这个缺陷，达到生命的完美这当然是说相近的现代的这个词语来讲呢，那要依佛法本身来讲呢，就是说要发出离心，要观察世间苦，这个嘞破除这个我执了，断除三界的烦恼，证到涅槃，入无余涅槃，得到究竟的安乐境界。那他相应的修法是这样，所以他相应的教法去教化众生的时候也是如此，教化大家都发出离心，都断烦恼，得解脱就可以了。那么大乘意呢不一样，大乘的话呢自己发大心呢，叫其他人也发大心，大家都能够发无上菩提心，修这个空相应无分别智，辗转呢利益众生，成就佛道，成就无上菩提，不以这个声闻所说的无余涅槃而为究竟。所以这个才是呢大乘庄严经论。庄严经论呢，这个先说这个经， 本来有的译法呢，现在这个译法呢说大乘经庄严论，大乘庄严经论呢，这个也是相应摄入的，就是说这个论点呢，它是对于大乘经来说的，对于大乘经来说的。你比如说现观庄严论，那是以后要学的。现观庄严论呢，它是分成了相应的品目内容，依次来介绍这个般若经的内涵，般若经的思想。我想呢，这个我一般学佛法的人都读过心经，也读过般若经。那时间呢再广一点的，兴趣大一点的，那有的人就读过大般若经呢，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呢，这个十卷的、三十卷的，甚至于有的人读过六百卷的。不过这个可能是极其少数的人读过啊。那么这些经典里面，它这个字面的意思、一般词的意思啊，我们都还是有一点懂。但是这个里面阐述的一些精微的道理，具有的一些内涵呢，我们就不见得了解了解了。但是现观庄严论呢，这个论点呢，它就能够把里面呢所说的这个义理显示出来、揭示出来。就像我们现在看某些书一样的，这你没有一定经验的人，没有这个相应体系知识的人，你是无法了解的，你是看不懂的。就比如说跟小说一样的，你没有一定的这个阅历，人生的阅历，相应的经验，你看不懂它。但是你有一定的这个见识认识之后啊，你了解了，这个书里为什么这样说这样说，你就比较容易懂。那如果有一个人他能够对这个书做一个这个批阅品鉴，做一个介绍啊，那你就会了解这个是怎么回事了。那么现观庄严论呢，他就把这个般若经里面的整个体系相关的内容做一个介绍。那么这个庄严经论呢，它也是对于大乘经典的这个意思内涵把它显扬出来，把它揭示出来，让初学的人，让一般的人能够更加了解，更加明确，所以就有起到庄严的意思，庄严的意思，我们讲说这个世界呢很庄严，这个人呢很庄严，我们庄严道场，庄严一下，这意思怎么样呢？就是让这个事物啊，更加好一点，更加美化一点。那实际上这个事物它是不是不好不美化呢？不是，是本身就很好。但是我们初开始的人呢，不容易领受，不容易呢了解，不容易了解。就好像一个东西一样的，这个人呢，胃啊消化不好啊。你要把它打成汁，它能消化了，它能够吸收了，就能够采纳到这个营养。那么这个大乘经里面的种种的意思呢，我们初开始学的人呢不太易容理解，消化不了。你看金刚经，你看有的人呢读了十几年，读了很多遍的金刚经，但是金刚经的意思还是吃不透。那如果有解释、有注解、有介绍，那么才渐渐的能够为了解金刚经的意思是什么，金刚经到底讲了什么，才会比较明确。那么大乘经典里面的这个内容呢，这个庄严经论的话呢，它能够予以阐述、予以揭示。就好像这个地方呢是有这个种种的这个宝物，种种的这个庄严具，那本身就是庄严的了，但是因为没有光明呢、黑暗呢，看不到，不知道有这里很好看的，然后呢把这个灯啊打亮之后啊，看到了有很多庄严的东西。就好像有的人后院那个院子里面一样，它有花了有草，这个花了开了，但是他自己一直很忙了，都没有时间去看。那么或者他虽然看了，他没有注意这些方面， 那有人来了看到了，就告诉他，哦，这某处某处有花了，有草，有什么什么的。那么在这个揭示提示之下，他就了解到了，这个美好的事物它的这个存在是这样的。那么我们先对这个经这个论的题目啊，就简要的嘞，这个嘞，讲一下。这个《大乘庄严经》呢，一共有24品，24品当中，第一品呢是缘起品，缘起品，缘起品就是这个论者了，弥勒菩萨了，他要制作这个论点的时候，这个嘞，要制作的因缘，先写这个因缘，就是有这样相应的因缘呢，才做这个论的，才做这个论的，就像佛说法一样的了，佛是有因缘，有相应的因缘来说的，就像某些经典里面，佛呢，这个嘞，遇到一个事情了。然后由这个事情呢为展开，开始说法，开始揭示，这个嘞，佛法的道理，这就是一个缘起了。那么有的时候呢，它是在日常的一个生活当中，就是很朴实的一个层面里面，那有人开始请问，然后开始说法。那么有的时候呢，是有一些人呢，他们有疑问。大家在这里啊讨论来讨论去啊，争执不下，犹豫不决，那佛遇到了，为他们说法。就像声闻经典里面有一个事情呢，是什么事情呢？就是说佛有一次去了一个村庄，在村庄里面的人呢非常疑惑，他们怎么疑惑呢？就是说这个婆罗门教的人去了，就说他们的教法是怎么怎么样的殊胜，怎么样怎么样的好，然后等一下你以前外道去了，又说他们的怎么怎么好，那有比丘去了，又说佛法如何如何的好，然后他们听了那么多了之后啊，就彷徨了，犹豫了，到底哪一个好呢？怎么样决定呢？所以犹豫这个之问，那佛就回答他们的问题，就说了一些，就说了10条吧，大概的意思就是怎么样讲呢？就是说我们接受一个思想，学习一个东西，一定要有智慧来抉择，不要因为说哎呀这个父亲信你也就相信了，朋友相信你也就相信了，就像墙上的草一样，吹到哪边就到哪边，不能是这样子，也不能是说这里信的人多了，大部分人都信了你就信了，这个也不确定，因为大部分人信呢，有的时候这个谣言一传的时候也大部分人信呢，谣言四起啊，大家都这个战战兢兢呢，以为某些事情要发生呢，结果呢不会发生的，这不可信的。那也不愿意因为世俗的习惯啊，这个某一个某个地方呢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造成的，你就接受它，这不是这样的，而是你要去了解，了解了之后呢，你要去思维观察，思维观察你要去实践，你具体去做做，做了是不是这样子的，能不能兑现，兑了现没？兑不了现那当然就应该可以是放弃和可以改变的，就像中观和唯识二代宗一样的，它是佛法里面流行极其这个嘞主要的这个宗派，就是经过上千年的历史啊，这个互相这个政变啊，就是互相争论呢、啊，中观的观点呢、啊，唯识的观点呢、啊、都有，那么我们要讨论的时候啊，争的时候啊。就首先第一个，你应该把自我的这个立场呢先能够放掉，然后呢如实际的了解对方的观点，了解了以后思维，这个时候才可以进行呢讨论。 不然的话呢就没有一个决定。所以那个回答呢也是这个那个说法呢几条啊也是一个缘起。那么这里菩萨的缘起是怎么样呢？即曰：意自作诸意，言句皆无垢，救济苦众生，慈悲为性故，巧说方便法，所谓最善称。为发大心者，略以无意观，略以无意现。那么就是先呢解释一下这个嘞颂词，就是弥勒菩萨造的这个根本颂。这个意志啊，意志呢就是意是指真实的意思，不虚妄的意思，如实的意思。我们讲说这个一意不一语啊，一了意不一不了意。这个在辩证辩论里面讲的意无导。意无导是什么样呢？就是说名言呢所依，名言所依真实。意智，智呢就是智慧观察的意思，相应的智慧。我们有于这个真实意啊，这个所了解的之后所升起的智慧，然后呢开显这个真实意，由这个智慧心等类而流，与这个真实意相应，做种种这个阐述，做种种的揭示。那么像这样圣者，这样智者所起的言说，就是他说的语言呢，语言当中呢所起的种种美妙的词句都是无垢的，就是没有这个嘞垢染，没有垢秽，是清净之说，是清净的言教。救济苦众生，就是这个无垢的言教啊，它的这个嘞作用，同时这个当中啊，也就含涉了这个智慧者说真实意，用清净的言教，来这个嘞引导众生，就是能够为救济苦众生，众生在颠倒当中啊。这个被无明所缚，起种种爱染，流浪生死当中，在轮回里面呢痛苦不息。那么闻了这个智慧心呢等流啊所开显的这个真实意之后，能够消除烦恼，获得清凉，超越生死苦海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就能够救济有苦的众生。一方面是无垢言说了他有相应的功德，一方面菩萨了他由这个智慧心啊说起啊来说真实意呢，是有他的愿心，有他的愿心，就是要救济众生，要利益众生。慈悲为性故，慈悲为性故就是菩萨了他这个大悲心呢增上，从因地当中发菩提心，就是以大悲为根本的，就是要观一切众生呢如父如母啊，能够为念恩报恩之恩呢升起无见无伪的这个嘞慈悲心，升起相应的这个大悲心。那么在这个菩萨的这个积极资粮过程当中，实践当中，他是越往上修，这种增益这个悲心的力量就越强，所以菩萨的悲心猛力， 菩萨的悲心忍力习已成性。我们众生是贪着了颠倒啊，我们一般是怎么烦恼成性，叫你不烦恼你还都不愿意啊，一个什么小事情你就烦恼起来了。但是菩萨不一样，菩萨跟我们凡夫啊，特别是发大心菩萨，就是这个跟发声闻心的不一样，他呢这个呢慢慢穿习了慈悲为性，所以他是利益众生的这个愿心猛力，愿心强烈，所以以利他了如同利己一样的，已经成了习惯了，是这样的，已经成了习惯一样的。巧说方便法，巧呢就是巧妙的意思，就以种种呢这个巧妙的言辞，巧妙的文句，让众生能够一解一知，能够甚至于将甚深奥妙的道理啊，能够这个明了，深入浅出的揭露出来，揭露什么呢？揭露方便法。方便法也就是说，能够告诉我们一条道路，一条很巧妙的道路，转化我们众生的烦恼，消除这个嘞，无明的障碍，升起真实智慧，这菩萨的巧说方便法，这个所谓最上乘的就是内容，什么是方便法了？就是最上一层，最上一层，就像《法华经》里面讲的一样，正直舍方便，但说无上道，真正究竟方便是什么呢？真正究竟方便呢，就是说无上菩提说佛的这个本怀，畅演呢这个佛的这个根本出世因缘，众生皆可成佛，众生皆能够成就无上菩提，这个方便法呢是趋向于究竟义的。为发大心者，就是为了这个发大菩提心的人，因为弥勒菩萨呢，他是呢大乘的圣者，相应他所弘扬的也就是大乘教法，菩萨本身是大乘教的圣者，那么他在也应化度化的时候呢，主要所设的也是以大乘这个的机呀，为对应的，所以是为发大心者，就是为了这个发了大心的人，这个大心有情，而说嘞善巧，那么另外一个层面呢，是怎么讲呢？也可以说了，说了这些种种巧妙的言辞，揭示了这个清净无垢的这个言教之后，能够令闻者这个显发大乘菩提心，发起大乘心，所以说可以说是有两层意，一个呢是为了摄化发大心者，一个呢是为了呢众生能够发起大心，包括二乘的声闻呢圆觉了，依大乘教法的这个研究之后，也能够为正知舍方便直入大乘，不再局限在小乘当中，这样的这个境界呢还是中途，不是保守，不是究竟保守，是中间的一个过程，如果他还不知道的时候呢，那就容易堕于这个中途了，这个以方便为究竟呢，以中间为保守了，不知道所闻意所修意呢还不够圆满，略以五意现，如果简要的来讲呢，以五重意识来揭示 来显示来显现的意思。那么这个是呢宋词的意思了。下面呢有解释。四曰庄严大圣经论。这个大圣庄严经论呢，这里在解释的时候呢说是庄严大圣经论。庄严呢菩萨称的一个论点。那么据说了是庄严大圣经论。那么谁能庄严，谁能自庄严呢？由谁来庄严呢？答：意志能庄严，就是说了，这个意志能够庄严。意呢是指真实意。那如果结合这个唯识的这个观察了，三自性来再观察了，有圆成实性，有这个嘞。依他起性，有遍计执性。那么遍计执性呢，是我们众生的虚妄分别，能取所取，就是说有能认识的心，有所认识的种种境界。实际上从这个心识啊，认识事物来观察的这个过程来讲呢，它为是心识分别变化起相应的影像，形成了这个能取所取，形成了分别心和分别境界。实际上呢，分别境界不离分别心，分别心当下呢就是与这个呢分别境界相依为一的，相依一体的，是这样的。就像做梦一样的，做梦当中啊，不觉得都在心里面活动。在做梦的时候觉得哎，梦到这样的了，梦到那样的境界了，然后随着这些境界分别，随着这些境界呢起伏波动，醒过来的时候才能够觉到，才能够知道这么回事。梦中的境界呢是影像，没有境界。梦中的这个分别心呢，这个分别想呢，他当下就依分别的时候这个境界而产生，当下就依分别这个境界而显现。那么不出梦的时候就不觉了这一层，出了梦的时候才能够觉了这一层呢。这个是内非内，是外也非外，在梦中有内外的相对，就是境界和我的想法和我的心。醒过来梦以后，那么就是我的想法和这个外在的境界呢完完全全都只是一个梦，没有任何的相对性。同样我们生活的种种观念里面呢，你不从这个认识角度深入去观察的时候，就会堕入这种呢相对的二元状态里面，就是能取所取，能分别所分别，相对。就比如说呢，在禅修的这个基本练习里面讲是活在当下，照顾当下。实际上能不能照顾当下呢？没有能够照顾当下。我们所谓的照顾当下，就是对于前面这一分所起的这个呢现象，这个心理活动，去观察它，以它为这个嘞内容来做观察。那印象当中呢就觉得自己活在当下，实际上这个时候已经是落入第二念啊第三念啊等等。只要我们一反应的时候，我们这一反应一刹那之间呢，就是境界和心的相对，引发我们对事物的思考了解，种种的这个认同，产生排斥后的接纳的反应，是这样的，就这样形成了。那么这个都是属于遍计执性的范围，这些种种所升起的。那么如果从升起的本身变化的本身，就是依他起性。 圆成实性就是观察到这个心识的活动，心识活动观察的现象，这样相类而产生呢这个变化，相应的这个变化，都像梦中境一样的，都像水中月一样的，都是不实有的，都是如幻化的，都不是真实有的，就只认识到这个虚幻性，认识的这个虚幻性就是了，并不另外有一个别所谓的存在呀，是叫圆成实性的，是这样的。圆成实性就是认识到诸法的真实性，认识到能分别所分别的真实性，那就是圆成实性了。那么这个圆成实性呢，这个证的真实智慧的时候，就是与这个圆成实性呢相应。我们没有证的时候呢，圆成实性也是如此的，就是在我们凡夫的角度，在我们一般人的心理这个活动的这个状态里面，真实性是法尔如是的，就是本来如此的，你觉悟不觉悟都是本来如此的，就这样子的。那么这个是呢不变异的圆成实性。那么我们讲真如讲真义的时候，这里讲义智能庄严呢，这个义啊，这个义字它有两重，一重呢是法尔如是圆成实性的法性，一重是怎么样呢？一重是圣者门呢，这个依这个言说分别相，依文辞的学习熏习之后进行修正呢，能够契入，就是说跟这个真理相应呢，破除了腹胀，破除了心里面的障碍，这个障碍消除了，没有了，显露了，智慧心升起，所以称为真实心相应。这个真实心相应的话，就是智慧的意思。那么这智慧是怎么样呢？这个智慧它能够直接契入照了圆成实性，所以这个时候的义呢，另外一方义呢是智慧心呢所见真实，跟理性跟道理层面的真实又是另外一个层面了，又是一个层面的。所以为什么说众生皆有佛性呢？但是我们现在都是凡夫了，所以这个究竟义的时候，很多这个呢道理呢都是互通啊互显的，就跟如来藏的一些思想呢也是有联系的，是这样的。那么这个义智相应呢，就是证的真实义，契入真实，升起如实智，义智能庄严，有了这个真实义的这个证入契入以后，觉了了之后，才能够真实庄严。就像有的地方讲一样的，就是说你没有证到真实之前，契入真实之前，你所说的你所想的都还不是那完全的这个确定，都不还是不完全的确定，要你真的真实的时候啊，才会完全的确定。就好像我们吃过梨子之后，那就是有直接的经验，直接的体会，知道这个梨子是甜的，甜到什么程度，才可以说得出来。真正这个心清净了，断除了染污了，进到真实义的时候，他才能够如理的开显揭示佛法的真理，这佛法的真理，所以则能庄严，就是能够啊庄严呢、啊。所以真正要庄严大圣，怎么庄严呢？这不单是理论上的学习，更进一步要依照理论进行修正，你也证得了，理解之后又证得了，这个时候能够庄严。当然在一般的这个角度呢， 这个真正法真正真实证入的人还是少数，但是最起码呢他也要从这个理路上，就是佛法理论上佛法道理上能够跟佛法所说的究竟义相应，就是跟这个究竟呢究竟义真实义啊能够相应，能够为符合，这样才能够为庄严。如果根本彻底的上来讲呢，就是要证得真实境界，有真实智慧，这样才能够庄严，才能够如实的了解佛所说法，佛说的这个呢经典呢，本身所具有的深刻内涵，就好像太阳一出之后，普照大地，任何的这个山河，这个草木凡色，一切一切都能够映现出来。如果没有光明的时候一片黑暗，摸得走啊那是走不开的，走不动的，不知道走那个方向去好，东走西走啊走不出一个地方来。那如果有光明的时候，这个嘞，一切的物象明显，这个道路呢也明确，就可以走了，就知道种种的这个方法了。那么证到真实啊，与真实相相应的智慧升起来之后啊，那么他就能够知道大乘经，佛智慧心流露的言说，的这个真实意，能够予以显示，予以这个嘞，弘扬，问。意志云和庄严，就是说能够庄严的是什么，先说是庄严大乘经论呢，能够庄严的是意志，也就是真实意和无分别智慧。那无分别智慧真实智啊，这个庄严的时候怎么样去庄严，如何来庄严呢？答：开作诸意，也就是说呢，开示众生呢这个种种的道理，这个诸义呢就是种种道理的意思，就是跟这个智慧心所证，清净真实义所证为一，我们讲法界等流，就是从那个流露出来的，跟这一相类的。那么他之所以说诸义了，那就是要显扬要揭示种种差别义，毕竟我们这个凡夫众生呢还在迷惑颠倒当中，那要以我们这个迷惑颠倒为基础，由道理上一层一层剖析引入，给你铺一条道路，或者是架设一个桥梁，沟通我们这个凡夫颠倒的戏论境界去向于真实境界，不得已而安立而建立种种内涵，建立种种概念作为接引，所以称为是开作诸义，那我们直接去不了啊，怎么办呢？那就给你铺一条路那过去了，那后的楼房太高啊，那就借给你建的台阶，一级一级你就能够上去了，是这样的。而我们现在都是有分别意识妄想颠倒，你怎么样入无分别境界了？跟真实意相应呢，就像大乘这个圣者们一样能够智慧庄严呢，那就是要依诸意来闻思来了解。那么论师们还有佛说种种的经典，论师们造这些种种的论，开作诸义，为什么呢？就是要了揭示真实义，就是要揭示真实义，目的是在这里。所以我们不学经典呢，不学佛法呢，了解大乘这些义理呀，你怎么样能够证得了？那不是好好的有一条路，你都不去走，你都舍弃了，你还想到自己想要到的地方去，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。所以这里讲呢，庄严义啊怎么样来庄严呢？ 就是开作注意，答啊，这个嘞是开作注意，问以何开作啊，那这里是次第而说了，先是从真实相应的智慧说到解释种种义理，然后这种种义理如何开作呢？答以言集聚，就是用言说了，就是用这个文句来开作，就是用言句文字来开作，我们心里面有想法，有种种这个嘞，思考，你怎么样让别人知道啊？让别人也能够接受啊，了解了，那么就是要说话，就是要呢言说，要形成种种文句，因为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了，在这个世界当中啊，大家交流思想用的最多的就是语言文字这样的工具来交流的。语言文字啊，是声音的符号，是一个显形色物质性的符号，来表征我们内在的思维活动，表征内在的思维活动。那么开作注意的时候呢，就是通过这个语言文字，将菩萨呢揭示的这个道理流露出来，表现出来，让闻者，让来接受的人，来学习的人，能够为一步一步啊，这样的去入，好，我们中间呢休息一下。